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能够多一次来到他面前来敬拜。我们再看圣经，翻到刚才的行经文的罗马书的第十章。周刊里头第六页就罗马书第十章一到十五节。我再读一次第一节。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向上帝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们再看罗马书另外一章的经文，就是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前面的三节，我读给大家听。罗马书九章一到三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是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常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第三节说，我弟兄，我骨肉之亲，跟在十章的第一节弟兄们都是同一个根源，同一个字眼。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着我们一天度过一天，感谢你让我们多一次来到这个清晨到你跟前，我们能够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也因着我们刚刚过去的受难节、复活节，纪念耶稣的受难，并且第三天从死复活以后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也设立的这个复活圣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跟前来敬拜您。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这一切，使我们能够因着每一个礼拜来到你跟前敬拜你。我们知道我们内心里头有主的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这个安静的心，使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带领着我们，是天父上帝保守着我们。我们真的是在面前，因着我们过去还未认识主的之前，我们是在罪恶过患当中，但是因着主耶稣，主啊，让我们能够信靠你，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盼望。不论是我们身体情况如何，不论我们心灵情况如何，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主的恩典保守当中。亲爱主，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也不忘记我们当中身体有欠安有软弱的，我们特别把他们每一位都带来跟前。我们知道这些弟兄姐妹有长期，特别是年长的，有疾病缠身的，无论是他们心脏或者其他的器官、腿脚各方面都因着疾病，或者因此年纪大导致他们实在是不舒服。因此今天早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软弱当中的带到你跟前。我们求主在这些人身上、这些肢体身上多一次用你的大能手来扶持他们，无论是他们的腿脚因着疼痛不方便，甚至看了医生吃了药都没有见效，但是我们求主在我们这些弟兄和姐妹在软弱当中再次显出你的大恩惠，使到这些软弱的他们的一些有疾病有毛病的地方得到主你自己的医治。我们恳求主你照着你在世上所行的医治人的神迹，特别在今天早上我们祷告时候也彰显在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身上，好让他们在病痛难当当中知道一位主是与他们同在的，在他们因着疾病疼痛发作的时候，一些药疗效过去之后，他们导致内心一些困扰或者是忧愁的时候，主啊，你把你的平安透过圣灵的感动来赐给这些弟兄和姐妹们，让他们时时刻刻知道主永不离开我们，主是大医生，主知道我们需要，主也常常的按照我们的需要照着他恩典来，无论是医治我们或者是安慰我们。求主就特别我们围着这些软弱人祷告的时候，求主特别与他们同在，向他们施恩典，向他们显出你大能作为。主啊，我们求主你 让我们每一次在你跟前敬拜的时候，我们就在每一次敬拜的时候都看见你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来领导。早上我们也在你面前多一次来翻开圣经，来思想你的圣经的道理，特别求主恩待，让罗马书这段经文第十章是一篇不容易解释经文，都按照主的感动赐给你的仆人，给他有主的上头的智慧和聪明，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的敬拜和听到和讲道，我们都同感于您，直到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和听到和一同在面前的学习，我们真的从里面得着，好让我们能够在面前继续的服侍主、见证主、传扬主的福音。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你圣手，求主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你晓得传耶稣的事吗？特别我定这题目没有什么特别，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福音主日，我透过早上的信息，特别是鼓励弟兄姐妹要去带人，或者是对一些传福音事工呢一个负担，盼望我们在2018年这样的一个第一个福音主日，我们有尽一些责任，让一些真的我们的正如保罗先生讲的骨肉之亲呢，也能够带到主的跟前来认识主。上礼拜有机会到印尼当槟榔去，那么我算算其实在2017年一整年都没有去那边，所以对于2018年的时候呢我在讲到的时候呢也跟他们算算真的是2017年呢没有去那边，那么2018年在上个礼拜才第一次，当然在之间周间或者是一两次有到那边去拜访，也不算是主的侍奉。那感谢主在那边侍奉当中有机会跟刘牧师刘传道多一次交通多一次联系，也能够在那边看到主的恩典临到那边。然后这次刘牧师有稍微分享一些东西感谢主，因为他们教会旁边如果你到过的话，就是他们有买了一块地，那么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说希望他们方圆六公里的这些邻舍呢，特别是他们当中的这些伊斯兰回教徒呢，不会拦阻他们，那么给他们能够建，所以听说是顺利的。那么接下来我礼拜一回来，听说礼拜一晚上他们开长智会，他们就要讨论关于怎么样找会策师然后进行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发展。你看到在要建堂要发展呢都有许多挑战，但始终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呢，我们可以说看到上帝恩典临着他们，所以这是在那头，所以我就在那边拍了一些照片，如果你看我的 Facebook 或者是微信都有一些照片在那边来分享。那么在这样一个三天的一个短宣也好或者是叫做讲台侍奉也好呢，那么特别看到教会那里教会有一些发展，那就用三种结果子来看的来分析，就是三种果子在那边。那第一个就是看到他们弟兄姐妹很有追求，那就是因为那边要讲三堂道，礼拜六晚上一堂，然后礼拜天早上和下午。那礼拜六晚上他的也不算是一个政治崇拜，因为他们是礼拜天他们的主学生有几百位所以这些主学老师呢他们都要很好的去预备，所以因此他们通常是礼拜六晚上就透过外来讲员呢讲他们第二天主日学老师要上的课要教的课，给他们加深，毕竟他们都没有受过神学训练，所以他们说礼拜六晚上的聚会呢他们就叫做成人主日学所以他们有轮流有查书，所以刚好他们我去那个拜六晚上呢他们是查考到哥罗西书，哥罗西书过去从四章从第一章第一节讲到最后节我都讲过，感谢主就是能够在那边分享第二章的信息。那本来我该说就是成人主日学，但是来的人呢你知道吗，有小孩有老人家，不是这些年轻的主日学老师，所以 虽然因为主耶稣是抽到来呢，顶多不是十几位，但是呢，当晚的聚会有起码有三十多位，有老人家，有小孩子。然后感谢主，就是他们对追求道理的方面呢有成长，这是一个很好果子。然后呢，我们看到在那里的时候呢，礼拜六晚上，通常在过去的时候呢，他们聚会就唱诗歌嘛。有唱诗歌的话呢，通常就是流传到，或者是他的刘牧师的孙子叫凯凯啊，叫刘文凯弟兄弹琴。刘文凯现在在万隆读第二年神学，啊，流传到他也是轮流弹琴。但是呢，那天晚上我看到有位很年轻的姐妹呢，而且弹得很好，所以看到他们侍奉的人呢也增加了，所以流传到他就不用负担的，因为有姐妹有司琴来带领参与侍奉，所以他们在侍奉方面呢也看到有成长。然后特别是在礼拜天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好的领唱，他们一个执事叫做许月春执事吧，他流传到也不需要特别烦恼怎么样去教唱诗歌，这个弟兄呢，这个执事呢也很好的带领诗歌，所以当他们崇拜之前有领唱的时候呢，啊，弟兄姐妹唱错的时候呢，他都会来改正。所以这个是弟兄，甚至听说这个执事也负责带领诗班，然后这是很感谢主有这样的。以后呢听到刘牧师讲凯凯在神学院的表现，哇，他真的是不是老王卖瓜，是有口皆碑，就是说他在那边很多同学都喜欢他，特别万隆神学院那边有两个系，一个是华文系，一个是印尼文系。凯凯他的从小没有读过华语嘛，所以他就在神学院边是读印尼文系，但是他的室友啊，我们这边叫同房啊，室友是两个温州来的学生，所以大部分那边神学院很多的学生呢，从读华语系都是从中国搭过来的。那么凯凯就跟这些神学生同学们室友啊，所以因此这些你知道在印尼你出门就要讲印尼话，而凯凯就是充当翻译员，那这些同学们从国内来的，他们要买东西啊等等啊，都不会讲印尼话，都需要当地的，那凯凯就成为翻译员，甚至他们有台湾来的讲师，那么他们也派他跟那个神学院的这个司机一同到机场去接，因为必须要个双语兼通的人。只是感谢主，他那边的成绩呢真的是算是有发展。那么刘牧师其实有很大胆或者是一个要求说希望呢他凯凯读完这个这年底论文呢，他第三年实习时候呢，他说好不好把他介绍来摩利亚堂，在我们这里一年时间，2019年1月1号到31号，31号，在我们中文部这边实习。当然这个要看，因为不容易，要申请这边居留等等。不过可能就是进一步让他能够有机会接触华语，好让回去的时候有发展。这是第二个果子，在侍奉果子。那第三的时候呢，就是那这次讲到的时候呢，因为刚好是八号啊，我们一号是复活节，八号是流传道也要求说礼拜天讲道呢，要讲关于复活信息。当然也知道，平时我很少讲复活节，因为在复活节的时候都是联合聚会，都是由周牧师所讲，我就没有预备复活节的信息，所以我就拿了去年我在英文部联合聚会讲的复活节信息，好重新再思想预备一下，那么在第一堂来讲关于复活节的信息。感谢主那边虽然是一个时间不是很多，因为他们是联合，不是联合就是圣餐崇拜，也不能讲太长。那么感谢主讲完道之后呢，一起吃午餐的时候，刘牧师就过来聊起说，他说你看到前排第一个有年轻人，一个男一个女的吗？他说有没有看到啊，他说这是女的，是新来的，是还会信主的。那么他的男朋友是基督徒，是一位张执事的儿子，那准备他们要职业结婚。那么这个女孩子呢渐渐就来教会了，或者是 跟着她的男朋友呢来到教会参加崇拜。啊，当天感谢主，这是我的事实当中呢有一些劝人信耶稣的沈林牧师，我记得他对我翻译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要信耶稣，他也翻译到用一句话讲得很激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个字眼呢，原来就是要劝这个女孩子来信耶稣。我看在那边主的工作带领，那么我在这里提出是说，他这个弟兄能够把他的女朋友带来或者未婚妻带来呢，都是很好的，会带人，而不是被这个不信的未婚妻呢带走啊，不来教会。所以这里他们有什么接触得人如鱼或者信主的果子，所以这就是把耶稣基督呢给传开带领人。所以虽然教会呢在很多人流动啊，因为他们去大城市读书工作等等，但是呢教会却一天天的发展，这是一个短短分享。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有支持众部参与当兵那的事工呢，除了我们在晋江恩泽教会的侍奉，在当兵浪在印尼的侍奉呢，也是一个我们不能忽略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所以这是我这次的在那边的一些分享。当然下一次再去的时候我不得多讲，因为毕竟一年时间有看到这些改变，有看到神的恩典临到那里的圣工。所以当早上提到他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也顺便提一下，我们早上的题目是讲到关于传耶稣传福音的事情。那读罗马书的时候呢，你看到罗马书其实在十二章开始很多人都会讲，但是从第一章到十一章的时候呢都是讲神学讲教义，是很深的。特别九章十章十一章都跟我们最近查考以弗所书，特别第九章讲到一定论啊，神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等等问题呢。那么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他的心意是怎么样呢？那保罗在流行布道的时候呢，他其实有这个心意呢要到西班牙去，圣经叫西班牙，其实他到那边去，当然要去西班牙他必须经过罗马，到罗马的时候呢就去。当然他罗马教会呢不是保罗所建立的，他可能透过那边去，不过仍然那里有一些问题，特别是神学方面的或者是信仰方面不稳固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就特别强调，然后在整个罗马书十六章里头，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呢他还是要讲救恩的事情，特别讲得很深很清楚，讲人忽略上帝的救恩，上帝已经把他救恩呢在前面第一章都讲到了。所以虽然罗马那边还有很多的这些基督徒不是保罗所带的，但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在后面讲到保罗在关在罗马监牢的时候呢，他还能够在那边继续传耶稣基督福音，所以可见呢传福音的工作还是继续发展的。所以罗马书其实造就了很多属灵伟人，奥古斯丁啊马丁路德啊，很多人都在那边因着读罗马书呢得帮助。所以从罗马书的九章到十一章的时候都讨论到一件重点，就是以色列人，那在第一节十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跟上帝关系，那保罗为他们伤痛啊。第九章都讲到他们是有忧愁的，因为他们跟上帝或者耶稣基督呢有距离的，所以失去了耶稣基督呢就失去永生盼望。所以罗马书的教导呢是保罗的心意。那么谈到讲到罗马书，讲到保罗有心要到罗马继续为上帝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传福音呢其实不是保罗这边写的，在很早的时候这个马太福音耶稣就颁布大使命的福音要广传去，所以圣经也说我就和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那福音工作呢要传下去。所以透过保罗呢看到有人信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在使徒行传到第十二章雅各被叙利的砍头死了，那么神就在后来有这个保罗继续来拓展这个圣工，使徒彼得也把事业工作到这个巴勒斯坦该萨利亚整个以后呢，保罗被特别差遣往外邦做外邦使徒的时候呢，福音工作才继续得以下去。所以这个使命呢当日如何在使徒彼得使徒保罗身上， 啊，今天也落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落在每一个是耶稣的人身上，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呢，把这个耶稣基督呢给传开，所以这个棒呢一直传下去，也落在我们身上。那特别早上这样讲的话，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就是福音主日，我们带人的工作也是临到我们身上。对，但是我们讲要传福音带领人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好好思想的话，就是你如何跟人介绍耶稣基督呢？你怎么样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家呢？我们知道我们要传福音，我们知道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真道传出去，但是我们看到有些人传福音或者是讲耶稣的事情讲得不含糊，或者是对一些信仰问题呢没有什么很好的把握。我记得好多年前在我读神学的时候呢，曾有一个姐妹，她在神学是读那种不是全时间的，那么她就常常讲她的见证，很感谢主，就是一家32口同一天洗礼，那每次就讲她这个见证。我们跟她一起去神学去布道的时候，她就跟人分享，就讲她信主，然后一直讲信耶稣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所以这是感谢主。但是呢，当然我们知道信耶稣的时候还是一些人生的波折，然后这个他就好像跳掉不讲。然后这个姐妹呢，她自己本身有疾病，她也没有说是在信主过后30多个人洗礼说呢他们的家中的某些成员遇到什么波折，神怎么恩待他，没有提，只是讲到信耶稣。所以我觉得是很好，但是呢不是很完美，因为毕竟人生还有些波折，一些道理呢没有把这个事情讲出去，所以当后来人听了，当下有听了，但是有一些波折，一些问题临到的时候呢，就对这个姐妹所讲的见证就打问号了，到底是她讲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姐妹她讲见证呢，她对人介绍耶稣基督可以说是接受的不彻透，不彻透，所以需要自己本身重新来调整起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仍来回到我们里头呢，说我们要把耶稣介绍给人，把我们的耶稣基督的事情呢分享给人。那如果我们自己对耶稣不熟，或者对信耶稣的这个事情呢不是很清楚，当然我们相信，或者是整个来龙去脉啊我们不是很清楚去了解的话呢，那这些就成为我们自己传福音的不是障碍，我们感觉到患得患失，我们觉得有些问题产生，或者有些人拒绝的时候，或者有些觉得我们传的时候我们又加了自己的思想，加了一些旁边人或者是其他宗教信仰人所的教导呢加在我们传福音里头。简单说是把人的话呢，把不必要多余的话呢加在传讲耶稣这件事当中，所以造成我们自己本身觉得过后祷告感觉有亏欠，或者觉得人这个人不信的时候呢，我说交托上帝吧，我的责任完成了，那是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清楚去学习去了解的。所以传扬耶稣我们必须要知道，传扬耶稣我们要更清楚了解。所以罗马书其实是不容易去理解的，特别这段经文，不过我尝试的透过主在灵去研究或者去查考，希望能够一些比较深的东西用简单来讲出来，我们就从里头来学习，让我们能够特别是预备自己把耶稣基督分享出去。所以早上就定着题目说，你对你晓得传耶稣的事情吗？或者是你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吗？所以传扬耶稣呢，我就把它整理过来有3点要看啊。我通常讲到是分几点几点，所以传扬耶稣的事情呢你必须要知道了解的晓得的3件事情。那么一件件事情来看，那么我们看到第一个或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否定耶稣呢就忽略神所设的救恩。那么这样的否定呢，就是你看到从圣经的经文里头第10章罗马书的第10章从第1节到第5节，那就看到犹太人他们否定耶稣，那这些讲否定耶稣的事情也是类比或形容说今天人否定耶稣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否定呢？或者是认识耶稣呢？原来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按真知识来认识耶稣。所以你看圣经头呢， 他们第二节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那到底真知识和假知识什么呢？那么到底什么是真知识呢？原来保罗在从罗马书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在第四第五节，那保罗讲到耶稣是谁呢？耶稣是旧约圣经律法的总结。你看第四第五节这边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那总结是什么？你看到每次我们讲到外来讲也好，有一个结论，就是把整个当天的重点呢到最后总结。你现在写文章写论文等等都是一个总结，所以当总结的时候就是要一个结论。那么律法呢，旧约圣经或者是摩西所讲的，然后这些耶稣时代讲的种种律法，他总结就是带到什么？带到耶稣那边去总结一次。所以整个所谓的他们的律法，犹太人旧约摩西所颁布律法，他的重点不是叫你继续守。律法当中有很多很多，我们都知道旧约有所讲的有600多条，300可以行啊，必须要做啊，300多条是不可以做的。但是林总总重点不是要死守着，而是最后的是带到耶稣那边去。耶稣就是律法的总结。我简单说，就是律法在加拉太书说是训蒙的师父，也就是今天你看我们教会有幼儿园，幼儿园老师通常教的就是学习，给他们读 ABC 啊，或者是啊教导孩子啊 ABCD 到 Z 啊，没有跟我们讲查老弟啊，就是 ABC， 然后帮助他们认识英文字母啊，以后他们渐渐的能够掌握这个字，去更了解。所以一个启蒙的，所以启蒙的作为不是叫做你从长大以后呢整天讲 ABC， 不是，而是帮助你去掌握英文字。那我们用我们中文字的话呢，你就学习汉语拼音等等，让你更好的标准。所以重点不是叫你去死守这个 ABCD， 而是让你去掌握你的文字，掌握你的发音等等。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文字，耶稣基督就是最后的终点。所以之前律法工作是把人带到那边去，最后让你信耶稣，让你去明白到什么是这个是真正的得救的事情。所以律法叫你知罪，如何解决罪呢？就是信耶稣的事情等等等等。所以律法如果死守的话就叫死路，但是律法的作用呢，你不守的话你能够变通理解的时候呢，最后带来的永生之路就是耶稣那边去。你看到吗？人若行那出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但是人没有办法行律法，只有透过耶稣基督。耶稣是律法总结。但是犹太人呢，回到我的重点，就是他们不了解，他们以为耶稣只是普通一个人，而不是神差来的，要完成当初透过摩西所颁布律法的一个总结。所以因此他们就怎么呢？他们就拒绝耶稣，他们甚至杀害耶稣，甚至呢把耶稣传耶稣道理复活事情他们的人呢，他们都一一的对付。你看耶稣上十字架，那彼得保罗这些都因着传这个耶稣基督呢，传这个律法总结的耶稣基督呢，而为此而受苦受难。所以犹太人他们不按真知识来认识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就怎么呢？他们就狂热。你看第二节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有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这个热心的时候呢，保罗更清楚。保罗之前做法利赛人，他在九章使徒行传九章之前，他就从大祭司拿这个令呢，到大马色或大马士革去抓拿信奉这道的人，他是为神大发热心。你看见保罗是怎么样热心呢？你看到你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是圣经讲赏午的时候，赏午啊，或者有人说这个是午，不是人家赏喝的时候，在午间大太阳的时候，你看他就是逼得要抓人， 什么时候大热天都可以做，这个就是近于宗教的狂热。保罗很清楚他自己当初就是这样狂热，他不反对人的心，但是呢不按真知识的热心呢就是宗教狂热。所以有人就是说不按真知识的人我们叫做发烧啊，发烧，所以要摸摸头，这个人不是发烧，不是生命发烧，就是乱来，不清楚了解的，所以这个热忱是假的。所以犹太人他们就用自己的所谓的事情呢，他们就加了很多很多的不应当的加进去，所以因此他们就带来错误了。所以他们就是用这种东西呢就不信耶稣，把耶稣当成一个普通宗教领袖。所以他们不按真知识所带来什么决定，就是他们立自己为义，就不服上帝的义。看第三节，因为不能知道神的义，想立自己的义，就不服上帝的。所以神透过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拯救人，但是他们自以为是，神给你的耶稣基督你不要，这些救恩信息都不要，所以这些人他们就犯罪的。所以这个义，我们就简单说义就是因信称义，或者等等，就是没有罪的事。神透过耶稣基督要把这个解决罪的问题，犹太人知道他们有罪，但是你不要，你是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方式。所以神的义呢是神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我们都常常听就是有些人用很多事情修桥铺路做功德，那当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在保罗时代写罗马书的人身上发生，他们用其他方式，用等等方式，你看到他们很多的这些守安息不安息日等等事情，就透过行为呢觉得自己能够向神交代等等这事情，但是呢达不到什么要求，因为人就是犯罪。所以在雅各书讲，你犯了一条律法，你犯了众条了，那这些都是。所以你立自己的义的结果呢，什么自以为是的时候呢，否定耶稣的时候呢，你就忽略神所设的救恩，所以最后的结局是失败。失败，你失败的缘故就是你自己以为做到，但是你还是有东西做不到，或者你做了最后稍微去看一下，晚上睡觉诶还是做不到。所以今天做很多善行去功德等等呢，赎罪呢等等，都是失败的，因为达不到神的要求，而神去预备的耶稣基督那就是他们不要。所以今天人生呢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迷失。我说迷失就是对这个义或者是耶稣基督神所设的救恩呢你否定的，所以否定的原因就是他们迷失。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到人走路迷失路的时候很可怕，所以你开车在新加坡还小地方，范围面积很小，你走错路你就顿回来。所以如果人生把真理呢迷失的，那就可怕的，就是把不是真理的知识当真理，那就很可怕的，因为不会研究问题的解决，就越走越远，越走越深，连罪的问题都没有解得到处理的。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假道理假真理的出现呢，或者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或者是模棱两可的道理出现的时候呢，都是把人呢引导到走偏的。所以最近你看 Facebook 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当中有好多哈、啊，其实我也是马来西亚过来的。那最近啊，509大选，那么在 Facebook 有很多讲那个勾那个眼睛啊，眼睛就是那些在野党啊，就是希望联盟的。那你说你这样勾不对，然后有什么假消息等等，所以很多是是而非。你说有些时候你不可以这样勾，如果有女生交叉去插到了，如果你交叉的话就当成废票等等的问题发生。所以里头呢真的要来投票或者是这些选民的投这一票呢，就出现了很多的花招来迷惑这些选民，那只是在这个大选当中才发生的啊。你看现在 Facebook， 你在手机的微信啊，或者 WhatsApp 都有会告诉你这些东西，到底是似是而非呢？我们不理。不过来到信仰真理、上天堂、灵魂等得救的事情呢，很多都会影响到的。所以当人如果迷失的时候呢，把错误的道理啊，我讲不是真理，错误道理当成是真理的话呢，那是很可怕的，因为会随从不信的派的错误教导呢，你就越信越深了。那今天很多的所谓的假神学，今天很多的错误的思想呢都出现的，所以你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今天很多西方的所谓的打坐冥想，印度的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神秘宗教信仰都传到美国去的，都传到这些所谓曾经是基督教发源地的地方，他们都迷惑了。那这是末世，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要提醒的，今天你面对的人，你所接触的亲朋戚友，你叫他来教会信耶稣，他死都不要，可能就是他们在被这些错误的信仰道德中捆绑了几十年，这些道理都把人牢牢的挡住，这些人他们不会认识耶稣，他们也不知道真正解决永生的问题，所以这些我们要了解到。所以我们不是劝人来教会，我们不是说把这个耶稣基督能够给你某一方面生活上改善，但是对他们罪的问题呢，对他们迷失问题呢，没有得解决。这是我们要看到当时犹太人保罗这样提起的话，来对照我们自己所生病的人，所以他们需要耶稣。所以这个来临的福音主日就要针对这些人呢，为他们祷告，甚至带领他们。那第二呢，我们讲到认识耶稣呢，相信神所赐的救恩，刚才他们忽略耶稣呢，就是撇弃了。那么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头呢，往下看的时候呢，认识耶稣就是相信的事情，那么凭信心呢，这个拯救呢是随处可见的。你看像在第十章第六到第七节的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那圣经讲怎么讲呢，你看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上天上去呢，就是你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世上来。所以这里两节经文讲到两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说第一就生活完美，第二就是助我赎罪。你看到这边讲了什么，就是是耶稣很这么简单呢，就像信里面很多人会这样问。所以保罗这边讲到，你不要说到天上去把耶稣领下来给我们看到才相信，或者是把耶稣从阴间领上来说相信。所以这个生活完美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完美耶稣带下来，从天上的完美耶稣带下来，然后把耶稣介绍给人家，或者是我才相信，或者是呢怎么呢，从耶稣从这个从阴间带上来，就是说你自己本身要赎罪，耶稣受死赎罪。所以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你信耶稣事情呢是随处随时可以的，你不需要到不用到把耶稣从天上请上来，或者是把耶稣基督从阴间请上来等等，这个事情不需要叫繁琐，这些问题耶稣在世上说已经完成的，所以这个不需要所谓的生活完美，就说哇，我要生活，我要任何事情做到完美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良心安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好像我所没有所有什么的罪的除去的时候呢，等我做个好人的时候，我就信耶稣，那个就是请耶稣下来的事。那么自我说就是我用很多很多的问这些方法来除去我罪的问题啊，积功德，或者是用类似好像要来苦待己身来解决我自己问题，就是把耶稣从阴间请上来的意思。不需要，不需要，你信就可以的。你看见保罗更是在第八节他加强什么呢，原来呢你看到吗，他到底怎样说呢，那他就用圣经旧约圣经讲，这道理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 所以这个道离开你不远，耶稣基督的道理呢不会离开你很远，不需要把耶稣的信仰呢，把拯救信仰呢，神所设的救恩耶稣事情呢弄到很神秘，弄到很难懂，弄到你摸不着头脑，很玄。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所做的事情都完成了，不要再二加什么东西了，你不需要再烦恼要用什么方式来处理的，而这些都是在你口中你碰到的。所以在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了，我们常常所讲的九节第十节都讲到的，等一下我们会再看。所以神的救恩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很重要，就是是给一切凡相信的人，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所以在第十章十一到十三节，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救恩呢是不变的，没有偏见的。我稍微解释一下，说经常说凡信他人不知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靠他的人，因为凡求靠主名都必得救。你看见在圣经里面讲到两个字，凡信他的，然后呢凡求靠主名的。所以凡信他的和求靠的，凡后面再加一个众人，就是说呢没有分你是希腊人，没有分你是犹太人，凡是信的都会得救。所以这个神的救恩呢没有偏见，神的救恩没有说你是高贵的你才得救，神的救恩呢你是年轻人，你是受很高学问的你就能够享受。今天我们知道一些国家，你是公民你就有特权，你不是公民你就没有特权。但是这个神所设的拯救耶稣基督呢是没有偏见，是不变的，凡相信的人，凡求靠的，这救恩都是临到他们，无论任何人呢都不会拒绝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吗？神所设的救恩不是我们今天用很多思想去说我这不大好，或者是我自己学问不够，我没有读过什么书，我过去做很多罪恶事情我都不配，不是，都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因此保罗在第九第十节他讲到，圣经怎么讲呢？你看，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是我们传福音有一个传福音的方式，是罗马书啊，罗马录啊，这节经文很重要的，就是讲世人犯了罪，就三章四节，然后讲到罪的工价是死，六章应该就说最后一节，然后这讲就是你口里承认是你相信那就得救的。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口里口跟心合一的话呢，心跟口没有相违背的话，你真正的接受就得救了，就可以得到神所预备的救恩，你就真正得到耶稣基督的义，或者是信的义，神所预备所拯救的，而不是在之前犹太人那种很多繁琐的这些律法自己自立为义的事情。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可以说很难也是容易，只要那个人口里承认是你相信呢，真的口里承认是你相信，是真的相信的话呢，他就得救了。我们不要担心这个人到底过后又在犯什么罪，如果那一刻的之前真正的相信的话呢，他是得救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自我思想一下，人生最可贵的事就是信主，那最可悲或者是可惜就是迷失，那么最可贵的就是认识主。所以按照罗马书的这里讲到，人是耶稣呢，耶稣基督已经在历史上完成他的任务的，所以你听见耶稣的时候呢，你要单纯的相信。所以我们在4月1号复活节，我们诗班唱了一首，就是说耶稣的爱呢叫我的重生啊，就是耶稣基督叫人最后一句话说主的爱啊，主什么最痛的时候叫我重生，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叫人得重生，就是单纯的相信你就重生的。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非常要注意的。所以当我们思想 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我刚才提到这个人物呢，这个马丁路德，你知道这个是在罗马那边有一个条路叫做这条路我要看一下，应该是叫做圣梯啊，圣梯，这圣梯有22层呢。那么据说是耶稣基督被比拉多审问的时候呢，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后来被人移到罗马去，然后那么有一个宗教信仰讲，你在里头呢，你就在跪下祷告下求下呢，你的功德呢就能够赦免一人的罪，所以你22阶层22层的话呢，你有22年的罪呢，你跪一下祷告了就能够除去。所以马丁路德当初他跟着一个朋友，一个他在学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人呢年长的这个神父修道士到这边的时候呢，他也到这边来，他就在那边跪。但是后来他之后呢，他去教神学，教罗马书，教诗篇，那马丁路德他就明白过来了，就开始了改教的运动。他知道解决的问题呢，不是跪在那边用人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而是真正相信。所以看到马丁路德就有取得这改教的事情。所以这是讲到又为去年的事情了。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当中也是有人过去用很多方法来处理自己人生不平安的事情。我说不平安就是罪的问题。但是哪一天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哪一天你听到你觉知信主的时候呢，你自己改变过来的，你看到信耶稣那种甘甜那好处呢，因为你明白过来的，就是我们说信耶稣呢是最可贵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宝贵的话呢，我们就来到第三点，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把耶稣给传出去，要回应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所以14节15节特别就讲到这件事情，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14、15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传报福音、传喜信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点，人撇弃耶稣；第二点，人接受耶稣。那么这些撇弃的人，他们可怜，信耶稣这么好的，然后加起来就是需要人把这些被撇弃耶稣的人呢带到主耶稣跟前，让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他们。所以今天14、15节就是我们要负起传福音责任。那传福音责任这14节15节呢都讲到他有他的程序，就是信耶稣之前呢，你看到吗？要传，然后信人未曾信他，怎么求他呢？未曾听见，怎么信他呢？没有传道，怎么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么传道呢？所以这其实讲到福音传耶稣基督的事情的四个依据，就是没有信他，怎么求他呢？怎么去求耶稣赦免呢？那么如果是要求他的话，你必须相信，但是你没有听见，怎么信呢？那么你没有听见的话，就是因为没有人传，没有人传的话，就是因为没人被差遣，所以这是他程序。所以倒回来简单说，就是说倒回来说就是次序，就是说有人被差遣传福音，那么传福音后呢，有人就听见，有人听见他就相信，那么这听见的相信他就会求靠耶稣。所以来到最要重点就是被差遣，或者有人愿意被差遣去传耶稣基督事情。所以保罗是在后面才讲到是被差遣呢传福音的这些人呢，他们脚中何等佳美，他用这个以赛亚所讲的报福音传喜信的脚中的佳美。所以今天我们要用佳美的脚中，不是去承认，或者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你读之后，你们查考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会讲到福音的鞋在第六章，就是你穿福音的鞋，把这个福音传开。所以脚中是佳美的，是好的。那保罗自己本身也没看到，就是除了这里所讲到的时候呢，他本身 也自己也回应了。你看到吗？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罗马书的九章，讲到他自己是骨肉之亲，他把他们看为宝贵的。那第一节讲到就是骨肉之亲，九章刚才我们所读的一到三节，这犹太人是他骨肉之亲，他是爱他们灵魂。把这些犹太人呢，虽然不是他们啊所谓的父母亲，同个父母亲同个祖宗，而是他们自己犹太人就是他骨肉之亲。所以很多很多人愿意以负担到中国大陆做宣教，他们就是我们的汉人，我们华族同胞就是我们骨肉之亲，这是促使很多海外的华人呢回到国内去传福音，因为这些都是骨肉之亲。那特别讲到犹太人是保罗的骨肉之亲，那么保罗自己本身呢有很大负担，所以在罗马书一开始他讲，无论是希腊人或者是犹太人，我都欠他什么欠债，不是欠金钱的债，欠福音的债。所以在圣经讲到，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他们，就传给罗马的人。这是我们要被提醒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最喜乐的事情就是领人归主。我相信当我们每次礼拜四祷告会，我们这些有一个栏，就是说敞开旧门户，每次把一个人名字拿掉的时候呢，就是拿掉不是说他离开，而是他信主，他信主。刚刚我们我们的卢春梅姐妹带一个弟兄叫苏正威，他第一次参加中文部，后来他是也会适应英文的，后来到了英文部，那么我们把他名字拿掉了，因为他决志信主的，我们代祷。所以这是最可喜的事情，带人信主。当中我们也迫切围着我们为信主的亲友，所以你最近传福音的时候是怎么样？什么时候呢？啊，这个我在礼拜天的文章啊，下个礼拜可能会讲到你最近传福音是什么时候呢？还有呢，你不传福音，你自己信仰的危机，就是你自己呢，你的心渐渐冷淡下来的，你觉得很困难，很多事情你的本末倒置的，来到教会做什么？我们信耶稣做什么？我们参加教会各样侍奉做什么呢？就是最重点，就是把耶稣传开去吃。你那时候本末倒置，到时候来教会的时候呢，不知道到底做些什么，就没有把耶稣传开。所以这个是一个信仰的危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被提醒。所以这里结论说，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跳过不多讲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就按照耶稣基督当时候救了或者赶了2000只猪的鬼啊，2000多个鬼的哥拉森人呢，耶稣就他要跟随耶稣，但是耶稣说你不要，耶稣就讲了今天早上的题目的话，你回家去，一起来读我们路加福音8章39节，一起来，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的大事。他就去了满城里传讲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传开耶稣，把耶稣何等大的事情给传扬。我们同心祷告。亲爱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分享关于耶稣基督的事。虽然罗马书很深奥，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顺服主的带领，把耶稣基督道理在我们生命当中，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行为等等，把耶稣传出去，让更多人因着这缘故而信靠耶稣。盼望来临的这主日，有更多人都愿意来亲近，把自己为信主的家人带领跟前。主啊，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我们要守圣餐，愿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把时间交给威和来带领唱歌。